他单言，知道这条路对了，可是他有他的单言的原因呢、啊，这样懂吗？哎，那单言他们能不能赶快改善，那是他们的事情了、啊，这样哦，我们不能说，那你们先走不好，我们要等他，这不对。每一个人这一条向天国的路，你要先走，要赶快走。那么他不能够赶得上，那是他们有一些退后在外面。以色列民在左右前面，那也有在后。那你要了解在后的人会遭遇到什么？亚玛力人，懂吗？亚玛力是专找这些人啊。我们何其有幸，我们像那个耶稣一样，是带肩打仗的，好，先锋嘛。而那些在后面的那些人不能打，由他们来照顾这些后面的。但是我认为那些只是，到最后他还是会被灭掉，跟不上。这些问题就是刚刚今天我们所讲的嘴角的，本来号角声是神从天上借着天使来要对选民直接讲话，也就是神的启示，是透过神他的灵直接要对他的选民直接说话的，让他们直接来听闻的。就好比说今天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懂，他一定要由别人来跟他讲，由别人得到的启示然后来跟他讲，他才听得懂。甚至更糟的就是由别人来听他讲他都还听不懂，更糟的就是由别人来跟他讲他都不愿意听。这有三个阶段的，但神要的就是我们都是成为祭司的一个国度，每一个人成为神的祭司，成了祭司，神直接的启示对他来讲就是吹号，那个号对他来讲是神直接对他说话的，是圣灵直接跟他说话的，他是神的先知，他是闲着神的这一个祭司的。摩西代替了他们这些选民的这一个职分，成为先知来传达神的信息，这本来不是神的意思。就保罗来讲，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说，你们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当圣灵新约临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先知，得到神的启示，直接圣灵跟他说话。他读的圣经是绝对是神的话，在他里面的有回应。曾几何时，今天会众都成为听众，那他要堕落到当时西乃山，神对百姓要说话，百姓因为里面的不洁净，结果他造成了他不敢跟神直接来听那个神圣的声音，也不配听神圣的声音。日后有人来吹角，是由祭司立位人来吹角。为什么？我们也了解到民数记这样的一种吹角，是因为当说神已经立位人就是作为以色列民十一支派里面的一个长子，由他们来侍奉这个祭司，这又分出来。哎，祭司要由这些神的长子，就是以色列民的长子来侍奉他们的，那为什么要这样的分出来？是因为以色列民这些长子，他们在西乃山下里面的犯罪，所以罪使人跟神隔绝，神只能透过他的中介这些祭司来替人家来服务追缴。我们要千万要记得，事实上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说是说聚会所当时李长寿他们的那时候的讲的道，在前期的时候 说出来讲的还不错。也就是说他认为无论是就业或新业，这整个有一个叫旧绩息的体系的这一条路，从原来的新力是大家万民做技师的，没有错，而不是说你今天你还有技师跟百姓的分别，这不对。万民都技师了，万民都直接由神来跟他们说话，由神来直接来跟他们启示，然后呢他们技师这些人啊，他们的吹角，他们最主要他们不是算外邦人，这个有含义在啊，他们不是让外邦人来讲，他们是对自己的人来讲啊。哎，那等于说就心念来讲，就是对自己的教会里面的人来传讲这个吹角的这个信息。哎，而这些人只要大家成为一个长进到一个地步，大家都成为做祭司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一致的来跟外邦人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告，像吹角这种声音。哎，所以他这有一个渐进的。哎，当以色列民他们本来是都是神打发他们从埃及地招出来说没有什么分别，但他们自厌肉厚，都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在。好，所以我导师认为说，那今天这一篇信息非常重要的就是，原本吹号是神同在的一个实际的表现，神在哪里，号角就在哪里，那这很有意思呢。啊，这个号角不是人吹的，是神直接透过这个号角来显出他的同在啊，他的同在里面也显出他的启示的声音，所以神的同在神启示的声音都透过这样的号角的吹响，在西乃山城里面的律法最主要的是透过这个来颁布出来的。但是因为人的这一个害怕，人的不愿意直接来听他的话，也不配，神就又由摩西做先知来宣讲，以后就由祭司来吹角号召。那我们也了解到，当说摩西呢，他代表了选民来领受了律法，那神要把法版和法版里面他所写的这些话诫命律例也要交给摩西。实际上我用这个方面我是有一种新的感受。当作神在这一个西乃山上用号角他来大声说出十诫的时候，十诫是神的十言十句话，这是一个大纲啊。但是为什么以后再要讲出大纲的这些典章，我们说耶稣，这是耶稣作用写出来的，这不是直接讲出来的，要透过写出来的话而不是直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就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原因在，因为你写出来的这些话多，那为什么要这么多？不是神的话不能明白，而是人的心硬，人犯了罪，所以神的话会越积越多，要来再次的来跟你们这些硬心的人，哎，人心太钝，好像希伯来书第五章说的，你们应当作为师父的人，今天还需要有人用老师来跟你们教这些圣言小学，那是因为你们没有长大，所以本来十诫只有十句话，明白的人呢，也就是义人的人，圣洁的人，他知道你十句话里面的意思了，那些细节说实在的对他来讲，以后你要的话你就直接跟我讲， 还要人写出来，然后呢，才把它分类，然后把它详细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实践的意义呢？不必的。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这个就是以后我们先知书我们可以了解到的，人对神的话的厌倦，对纯正的话语的一种厌烦，会造成神不得不要透过其他的人来对人讲话。这个好比说两个人的关系都不好了，你只能透过第三者来给你传话，传话也是为了要透过第三者所讲的，能够大家能够两方面呢可以再和好，可以再直接再沟通，沟通不良只能再借说第三者。我认为都有这个含义在，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在世，因为幼稚不长大，大家没有办法在一起，只能透过第三者。但是我们就像他所说的期盼，本来就是神同在直接的启示，变成由人来宣告来号召。今天呢，今天告诉我们什么？今天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盼望神的这一个号召的声音再次有神的灵在。我觉得刚才所说的，那你盼望你就必须好好预备他的，预备好自己，也就是说你能够你的心你的灵你的身体都预备的，能够来领受这样的启示，或是说领受这样的神的同在，这是耶稣的再来。你不预备好，你就没有办法，那可能你就以后真的永远听不到，像瞎子耳聋一样，因为神的这种启示是在灵里面的。那我再讲一下，他特别强调在灵里面听到，那表示这不是在一般的我们的肉眼里面肉耳里面听得到的。那这个就是跟圣灵有关的，因为他后半段特别谈到我们的灵祷，灵里的祷告，灵里的祷告本来就直接跟神讲话，就是回复到西乃山上里面神的圣灵，然后直接来跟人来讲话。那灵，人的灵跟神的灵是通的，这种通不必明白，因为这是一种灵的这种交通，不是一种我们人的私心私悟性那一种理解，不是的。我们说我们的方言祷告是一种灵的祷告，是一种向神的祷告，是说出神的奥秘，这是人的灵透过神的灵，然后我们两方面直接的交通，很奇妙的恢复到西乃山神本来言出的心意，他要用他的灵吹大声，让百姓直接听到他的启示的声音，这个就是灵祷，灵的祷告。但为什么要变成悟性祷告？就等同摩西他来翻译一样，神要透过摩西来翻译这个先知来跟我们讲道，来跟我们祷告一样的悟性祷告一样。所以悟性祷告不是言出神的心意，不是的，悟性祷告是神为了要造就人，让那些人他还不明白的时候，让那些人他还不是长大的时候，神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讲话的时候，悟性祷告才需要的，悟性的讲道也才需要的。不然的话，神可以直接用灵来跟我们讲话，而我们的灵可以直接在那边敬拜神，直接的能够来侍奉神，直接的能够来听到神言出的启示。再来，他特别强调了，他用那一种无电的号角，那就不能够预备打仗，很有意思。这种灵里的祷告是一种打仗。如果我们就属灵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发现 很多人在连连祷告，连连祷告不下去，祷告不会久，因为你会感觉到累。你做其他事情你不会累哦，很奇怪，如果你是在连连祷告，你会觉得累。对于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情况在，那为什么会累，自己要小心呢？刚开始的话，我们今天很多人不了解，其实真正的连连祷告被圣灵充满是非常喜乐轻松的，怎么会累呢？那应该有问题，一方面有外在的根干扰，一方面是我们里面不够力量，我们里面可能没有清洁，我们可能里面不专心，我们可能里面有很多其他的阻挡，会变成累。这是我们在属灵的体会，在连祷上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本来连连祷告应该是轻松的，应该很自然的，应该甚至是喜乐和平的，而为什么变成一种很苦闷的那种征战的领导？因为有外在的干扰，因为我们用连连祷告，你是进入到灵界的里面，跟那个属灵界的那个魔灵来征战的。若果我们里面的人不清洁，若果我们里面人不专心，若果我们里面的还不长大，也就我们不够强壮的一个地步，我们在累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止。但是如果你能够强壮到一个地步，在你领导的话，累的时候你能够挣脱那种累的感觉，靠着圣灵的帮助你就能够冲破。所以他用预备打仗真好。我们也了解到他本来在讲到的不是只有打仗的声音，他用的不是只有吹号的这种声音，他还用乐器的声音来做一个比方。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呢？本来箫琴或所吹所弹的，这是一种乐器。人的这一个那个灵隐的祷告，是一种对神讲的一种灵歌，一种音乐。所以我们今天你去判断那个真正的灵隐，它就好等同在唱歌一样，那是很和谐、很喜乐的那一种音乐。然后他会再转成说，他若吹无定的号声，预备打仗，就是又跟征战有关。所以连连祷告有两个最大的这个特质，哎，这个特质，哎，他一方面他是对神的歌唱赞美，所以他是用乐器；另一面他用对撒旦这一方面的征战，他是要用预备打仗。这两方面合成连连祷告两大特征。那么我们讲到为什么一定要翻译让教会造就，那是一个对人，因为这些人他们需要成熟的人，像先知性的那种人来造就他们。如果你本身是先知的，你不必要人家来给你造就，你本身就能够直接透过连连祷告，透过这样的预备打仗的这种征战，你能够来跟神交通。还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哥林多的人他们都喜欢呢，在教会里面用对神祷告的这种连连的祷告，结果变成了他们要对人来讲啊。这个有他的背景，我今天不是在讲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但是我从他所讲的这个道理里面，我可以发现到，哎，确实，当祭司他对人讲的时候，对人吹号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一定的声音，有的三短音啊，有的是长音啊，有的是单音。就像你的讲道，你要层次分明，你不要乱讲，好、哦、啊，这是对的，没有办法，你必须要会分别。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对神，我们还要分别什么？神最知道我们里面的声音，我们没有祷告，我们没有讲，他都知道了。哎，那我们的灵来跟神的这样子来祷告的时候，他都知道了。哎， 跟有电不电的话，有欢力没有欢力，这个没关系，因为有人，你就必须要有分出长短音，哦，这是吹号。但是这个程度，是因为我们处在不一样的同状况，你必须要有吹号，我们才能够同心。如果我们就一个开始来讲，我们还是由人来开始，由人要来吹号，然后呢，把这些不同时间地点的这一些人召集在一起，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我们要开始做的这种工作，吹号嘛，就由人开始来做，先要召集。如果是召集的话，它是用长音的，声音要很长，传得远，把各地方这些在营里面的这些人过来都听得到。至于那个连三短练，那个是一种，你要打仗嘛，很挤了，因为敌人来攻了，压境了，敌人压境了。真的快快快的快说，所以召集他的声音是延长的，但是如果是打仗，他的声音是短促的。我看这样的一种声音的一种分别，也能够让我们去了解分辨是什么事情是紧急的，什么事情是不是那么紧急，可是它是重要的等等这些事情。最后他特别谈到在灵里听到了神的启示，启示录如果没有圣灵绝对不可能了解。启示录在讲什么？两次，第一章跟第一章是对七教会讲话，他要听到的是把他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他这个三个都是在灵的里面，在主的热的里面听到。但是第四章呢，第四章的开始他特别谈到说，他在灵的里面听到那个好像吹角的声音，是要把将来快要发生的事情，只讲到将来的事情。第一章他只有讲到了对七教会现在的这个的问题，把七教会现在的这一个的问题把它呈现出来，那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多能够听到了也得胜了，然后他再进一步跟他讲到七印、七号和七晚斋。无论是七印、七斋、七晚斋，事实上主要点都是还在乎七印。但是这个七印的事情是要讲到将来神福音的这个奥秘的成全的问题，要由谁来掌握呢？做宝座的这位神，就是创造万有的这位神。所以他先看到的，这就是天上有一个大宝座，还有这个坐在上面的侍奉他的人，他讲到说有神的七年。另外呢，就是只有四活物跟24个长老在侍奉他，很奇妙。他就讲到他看到这个，可是到第五章的时候，他发现神的那一个这一个手中里面的有那个印的时候，或者是用印封住的时候，有个大力天使特别来讲到说，那谁能够来揭开这个印呢？谁有资格呢？结果天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来拿这个书卷和开这个印。这个很特别，第五章特别讲到这一点。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要问，然后要这样打。而这个约翰呢，听到这种事情的话， 他竟然哭了，因为他听到说竟然天下人间地底下没有人能配能够来展开这样的这个书卷，能够来开这个印，他大哭了。那可见约翰这个人非常的敏感，他深知到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有关于神的计划经纶奥秘的事情的显现必须要有人拿，有人来开。哎，结果哎，那个长老跟他安慰，你不要哭，因为那一个时候犹大的狮子就是大卫的根，他能拿能展开，那也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来掌握这个所谓的书卷里面的运作，由他来揭开。那他要告诉我们这什么？因为就旧约的犹太人来讲，他们认为最大的就是那个大祭司，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来敬拜侍奉，这是属地的，在当时来讲是属肉。但是呢，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这个羔羊的这个血是被残被宰杀的这样的一种羔羊，只有透过这样的他才能够来跟我们做一个启示的媒介，这是第五章最重要的。然后他特别谈到来敬拜侍奉的人加入了谁呢？加入了各地四方的这些人，不但这些人，他要让这些人成为国，成为他的民，成为在地上做君王。因为主耶稣用他的血买他们来，买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来侍奉，成为祭司，成为一个君王。那再加入谁呢？再加入天使。不但加入天使，那最后他还加入什么？所有天地和海底下的所有的一切被造之物都加入了这种赞美敬拜的行列。也就是说，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要让第一个不是只有犹太人，是天底下各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选民，能够成为祭司来做来敬拜神。然后呢，也让天使伏在基督的脚下，也让万物伏在基督的脚下。这三点，基督的救恩，要达到了是神这样的一种旨意的完满，然后他才从第六章才开始逐次的来开印，开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四个印。这个四个印都跟征战有关，所以他用麻的姿势来出现。第五个印他强调的就是一个祭坛下那些被杀的人在那边呻吟，说为什么你不能跟我们呻吟。天上的声音跟他讲说还有一段时间，等同作仆人的被杀的数目满了，那时候才跟你们呻吟。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在七号的时候会成全，以及七印，尤其是七晚斋，那时候呢大逼迫临到，神的仆人们都被杀害，而在那个海中的怪兽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杀害这些神的圣民，你不敬拜他就杀了。到那个时候，这些被杀害的人反而成为得胜的人，他们这些得胜的人就是要特别要成为神的这一个神国里面的自己祭司和君王。这是我们说到第五印。到第六印的时候特别强调天地各种星都坠落黑暗，第七印的时候那真的是好可怕，第七印的话就展开了七号出来，要吹第七号之前又展开了七晚斋。所以事实上第六斋跟第七斋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第六斋呢 第六印特别是谈到说他们那些君王啊，世界上的这一些有钱有势的这些人都来逃避做宝座跟羔羊的愤怒，羔羊的愤怒，特别谈到羔羊，因为那是神要大大来审判这些违背他的这些有权有势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七种人物来代表，哎，所以我们说启示录在讲什么？知道启示录中心的这一个强调点，他是在讲到神在新约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位被宰杀的羔羊，他要来进行神旧约里面所谓的这旧先知所传讲的那一些福音的奥秘，他要把它整个都把它实现。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来实现律法的，没有错，哎，但是他要实现的启示的最中心点，我还是认为放在神的审判。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人特别讲到这种神的这个启示，是因为神要有他特别的那一种奥秘的这一种经纶，尤其对于那些所谓不信的人，特别对他们加以审判。所以他有七号跟七碗七印，那是到第六印的时候，神来开始展开审判，很末后，所以我们要等候。到第五印的话，都还不是神审判的时候。但是如果一让神审判起来的话，哇，那真的是他用大怒烈怒，非常大的烈怒，用七碗灾来代表。等到第七号，也就是七碗灾都到完了，那神的这个奥秘的经文就实现了。所以我们说启示录约翰他所听到的是在那一种好像那一种吹号的那种大声，以及启示录的这一个用七号来代表神的这一个审判的这个声音，也说实在也是警戒，要让人家悔改。到七晚斋就不是吹号了，那是直接的愤怒。那时候神直接的来征战。不过我最近我在看启示录，我稍微再讲一下，就是启示录反而最重要的放在第十二章。他从十二章一直讲到这二十，到二十二章的时候，这反正是他的侧重点。前面都讲得很短，都是一种格式开要式的，可是从第十一章一直到进入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哇，他讲得很详细。很复杂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看十一章以后到第二十二章，这是他最重要的启示段内容，因为很多很复杂。当我们在讲到这些所谓的吹号的这个时候，我特别才跟大家分享启示的这些事情。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就可以来讲启示录。当然，是不是要再一次再查经或者再讲，我们以后就可以再讨论一下。但是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传讲启示录，或是读或是看启示录，没有以律法的眼光来看，也不是说以遵循神的律法、完成神律法的这种。眼光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人看得懂。也就今天有很多的人在解释启示录，或在出所谓的启示录，都不是用这种角度来看的。 他们不可能是正确来解答出来。我看了很多很多这些书，都不是用这种角度来看来写的，所以他们根本都不是真的在解释启示录，反而他们是在阻挡神的启示。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在阻挡神的启示，因为他们不是用圣灵以及用神的律法的角度来看启示录，来解释启示录，反而变成一种敌基督者或是说假基督的他们的这些同伴，用这个角度他们来讲启示录。所以很多人讲启示录漫天灰啊，结果很多人就中了这些人的误导，结果他们也漫天灰。这个也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没有用圣灵的角度以及律法的观念来看基督他是怎么样来跟我们做见证，因为启示录就是基督的见证，就是基督的启示，基督的见证，而这个基督的这个见证是那个所谓的预言的灵。我再讲一下啊，就是第十九章的那个第十节，这是我们一般乱翻的。十九章的第十节，他特别强调约翰他要拜那个启示的天使，启示的天使告诉他说：“你千万不可以，我和你和你那些有耶稣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的灵乃是耶稣的见证。应该说，耶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我说预言的灵是耶稣做见证，这个都可以。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的灵，预言的灵。所以你要了解耶稣的见证，你必须要了解你有预言的灵，你才有可能。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你有那个有耶稣就有耶稣见证的弟兄。那有耶稣见证的最多就是有预言的灵的那些弟兄，这两则是合在一起讲的。没有预言的灵就不可能是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这个就是要来敬拜神的，他用这个来做原因，因为你有这样的预言的灵，你就要敬拜那个预言你的那一位那位灵的神。我就弄到这里了啊！你看看你们有什么样的要交通的其他。
请翻开赞美诗第108首，第108首诗篇100篇朝圣诗。
好。 十首，大威力耶稣为主基督。
第110首诗篇110篇，亚威利耶稣为主基督。44首节期劝勉歌。
先赞美你，在你吹角的时候能够一同聚集，一同在你面前领受神灵透过圣灵向我们所说出的声音。 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里面所打的第一场战，透过约书亚所带领的军队，他们打败了这个亚玛力人。而他们在第二场战的时候，是要来到迦南地之前，所碰到的西宏，这个西宏王以及巴山王二，这两个王不让以色列人继续往前进入到迦南地，成为很大的阻拦。这也不是他们要打的仗，结果他们成为恶者的阻拦。今天我们在面前，我们也一定要出去征战了。号角已经响起了，第一场战是对我们近在后边的人，我们要为着他们来征战。那亚玛力人要把它断除，让近在后面的人能够跟得上。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为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是的，如果他们确实是在落后面的，我们在灵里面的祷告，灵里面的征战，我们仍然要为他们来纪念着。求您纪念这些近在后面的人，让他们也能够配得上神您的救恩。就像希伯来书所作者向受写信向这些受洗的人来向他们提醒，免得他们担不上神的恩典。
是
一样的，我们继续的第二场战争是要为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一些拦阻求神无神，也要为我们来把它一一的拦阻。这一些阻拦让我们进入到迦南地的这个两个王，他们就很蛮横的不让以色列人往前走。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神啊，我们一样的，不论是从我们身体来的，不论是从我们的亲友我们所认识的人面前来的，不论是从任何的地方来的，我们求父神通通把他们拦阻掉，让我们能够平安的越过的约旦河，让我们能够开始面向的迦南美地，开始来得着神你已经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将这样的事情摆在阿爸父神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面前与我们同在，这样的属灵的征战不断的透过这样的征战来得胜再得胜，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在你的面前。我们将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注意要不要